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冲破阻力，坚持集体学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圣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1日。在我们家的学法小组已经走过三年多了，三年来我们夫妻同修，克服困难，抵住各种干扰和压力，坚持集体学法，和同修们形成整体，共同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。一、疫情期间成立学法小组，在邪党非法监视中坚持集体学法。三年前，记得还是疫情期间，两个儿子都停课了，协调同修建议在我家成立一个学法小组，同修们突破干扰，和我们一起共同学法。那时上幼儿园的大儿子很乖，也时常参加集体学法，小儿子刚会走路，学法时也不捣乱。我们学法小组每个成员也都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着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丈夫同修被邪党绑架，一时间所有同修都不来了。那段时间我边上班边忙碌着跟律师积极营救丈夫同修，一趟趟往返于看守所、派出所、检察院。两个孩子留给了60多岁的姥姥奶奶照看，不修炼的奶奶每天以泪洗面的发呆，只能靠姥姥帮忙开导她。一个多月后，丈夫同修回来了，单位让在家等通知，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。那时一到所谓的邪党敏感日，邪党就安排人员在我家楼下监视我们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在协调同修的建议下成立了新的学法小组，也有同修和我们一样被邪党非法监视的，但都能突破阻力，克服怕心，坚持来学法。二、突破忙的干扰，坚持小组学法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每天早起，我们分别送孩子去学校，感觉每天都在紧锣密鼓的忙碌。我有时候加班回来很晚，如果正好是学法日，母亲同修就赶紧提前收拾屋子，等着同修们的到来。有一次我回来比较晚，家里还停水了，楼下拉来一车水应急，丈夫就拿上家里的小锅接了一锅水，刚回家小儿子就拉了，丈夫冲了马桶又下楼接水去了。等我回来，家里一团乱，丈夫就说让我做饭给孩子们先吃，他收拾收拾就该到学法时间了。大儿子上学后作业很多，每天晚上都得盯着写作业，因为太忙我就会有情绪，丈夫就鼓励我说修炼人哪有轻松的，都得吃苦，我们就只是提供个环境，这和老同修们当时出生入死的反迫害比，真的算不上什么吃苦。我就在这样的各种心境观的提高中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这两年，丈夫因为不上班，在看好两个孩子的同时，做了很多事，比如帮助同修们安装电脑，教老年同修们上明慧网，办三退，网上下载资料等等。他还默默地参与了很多大法项目，有时候要忙到半夜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尽量自己带好孩子，给丈夫腾出更多的时间来。 三，难忘的青年学霸小组。期间家里来了几个年轻同修，比我们小几岁，听说这里有学霸小组，想来参加集体学霸，但是他们时间对不上，我们就干脆在家里又成立了一个青年学霸小组。这个小组是在周末，他们都要坐2小时的车过来。我们一起学法后，还会交流平时遇到的过心性关的问题。年轻人思想活跃，思维新颖，总有很多新奇的想法。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招架不住，压力很大。我知道这是要我更多的向内找，只有自己真正在法上交流，才能促进整体提高。虽然丈夫同修也在，但在心性的碰撞下，我还是请修炼多年的老同修帮忙来共同交流，尽力把年轻同修往法上引导。在集体学法交流和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年轻同修们每周不落地坚持学法，也很喜欢我们这个环境，大家都感觉自己在飞速提升。在小组持续几个月后，由于同修们工作调动，集体学法就暂停了。在此感谢参加集体学法的青年同修们，也感谢后来提供帮助的老同修，让这个不算长但很珍贵的学法小组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四，我们学法小组和全世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越来越走向成熟。3年来，我们家一直坚持1周2次的集体学法，在每年大法的重大纪念日，我们小组还会一起召开425纪念交流会、720交流会、九评发表周年研讨会等，还有每年的513法轮大法日投稿和中国大陆法会投稿。每年我们小组还会召开2次小型法会，会场庄严肃穆，能量很强。我的大儿子今年6岁，也已经主持过2次小型法会。今年我们小组的很多成员在自己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学法小组，还在周边建立和恢复了很多学法小组。这些小组里的成员有受到一次次的鼓励后走回来的昔日同修，也有因为没有学法环境但修不修的同修，还有同修家属等新学员。我们的学法小组成员从学员变成了辅导员，这都是形成整体后凝聚起来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严重阻碍我学法的物质去掉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0日。2个月前的一天，我无意中摸头时，觉得头皮和以前不一样，木木的，用手指敲一敲脑壳，发出好像敲鼓一样的咚咚的响声，就觉得从眉毛以上的脑壳都空了。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仔细体察思维和生理方面都没有不适的感觉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没事，无论怎样都是好事。晚上集体学法时，我念得很顺利，最令我高兴的是突破了2年来总想突破且始终没有突破的那个坎儿，就是学法时学一讲最少念错4个字。这次少出现了一个错，我心里很高兴。我一下子就把这件事与脑袋空联系在一起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头脑中的业力、不好的观念，或者是旧势力给我安排的那个干扰我读书的坏生命。我不能确定那个物质是什么，反正它经常控制我的意识，使我的嘴和眼不能很好的配合，经常念错。说起来，这个毛病由来已久， 我从小学就有严重的朗读障碍，字都认识，看书默念都行，只要让我当着大家的面念出声来就会出错。记得在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叫我们一个个站起来读课文，我就是念不好，每次都不像别的同学念得那么流利。1996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我去了法轮功练功点。第一天跟辅导员交流时，我就确定法轮功就是真正来渡人的，我一定要学下去。后来辅导员告诉我，他们每周有两个晚上学转法轮，也叫我去，我答应了。第一天，我按照辅导员告诉我的地方找到了学法点，那是一个小礼堂，地面宽敞，已有十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坐在自己带的垫子上围成一圈。学法开始了，大家每人一段轮流念，我发现那些老年人几乎都比我念得好，每当轮到我念时，哪怕是一小段都出错，还念得磕磕绊绊。30多岁的我真是无地自容，越是怕出错越出错，紧张的不行。按理说，从我的年龄身份来看，读书都不应该是这种水平的，可我真的就是这样，自己也觉得很丢人，去了两次我就找理由不去了。那时我想，反正大家都是学这本书，在哪儿学不一样啊，我就在家自己学，我先在家念熟了，不出错了，我再去参加集体学法，心里这样打算着。可是自己在家学也很困难，一是思想里出现不好的念头，认为看了一遍大概意思都知道了，没有必要天天学。有时一看书就困得不行，看不了几页就睁不开眼了，根本学不好。我才体会到师父为什么让大家集体学法了。可是由于受自己严重自卑心的影响，不敢再去参加集体学法。随着学法练功心性的提高，身体越来越严重的疾病在短时间内都好了，这大大增强了我学法的信心。既然不敢去参加集体学法，那么在家学也必须下功夫，不能懈怠了。我强制自己认真学，慢慢的念。我发现念错字是因为头脑中有杂念出现了造成的，我就想办法控制它。我找来了纸笔，念错了我就记上，在什么时间出现了什么杂念。学一段时间一看，出现的念头五花八门，有当前生活中的事情，也有以往自己早已忘记了的事情。再看时间，大部分一两分钟、两三分钟就出现一次，非常频繁。这么多的杂念干扰，怎么办呢？心里很着急，私心杂念太多了，想压也压不住。刚警告自己不溜号了，不一会儿又出现了。迫害出现以后，学法小组也没了，我依然在家自学。后来师父教给我们发正念，学法前或出现杂念多的时候，我就发正念清理，清理一段时间再学，情况好一点，但是杂念还是时不时的往上冒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心想平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念头啊，怎么一学法就全翻出来了？这一定有旧势力的干扰，不让我学法。此后我就自己注意发正念，清理自己头脑中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外来干扰，争取能够静心学法。在家自学那些年，我尽量念出声来，一段时间后觉得进步很大，自己通读觉得比较顺畅了。有一年女儿放暑假，我就每天晚上让她陪我学法，这样又发现了我的许多问题，就是学法时精力不集中，一扫而过，眼睛根本就没有看见那个字就念出来了，结果念错了，是根据自己头脑的自以为是念出来的。有的已经形成习惯，要不是女儿给我指出来， 我还不知道错了呢。还有我、你、他、这、那等，经常念错。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眼睛根本没有逐字逐句的看，而是随着想象一带而过。总之，在和女儿一起学法的那段时间里，纠正了我的一些毛病和错误，我明显有了很大进步，心踏实多了，读完一讲没那么多错了。虽然自己在家学法，自己感觉还可以了，但是集体学法时人多了，特别是有不熟悉的同修，我就很紧张，心神不宁，眼睛看字都是飘飘忽忽，字好像在动，这样就很容易出错，而且一旦出错就连续出错，心里很慌，真让我非常尴尬。回家之后心想，为什么那么紧张呢？为什么心不能像在家里一样平静？这样追查下去，发现有一颗爱面子的心，怕丢面子。这个面子不就是名吗？多么强的一颗求名的心啊！向外求，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到外面去了，内心自然就空虚无力，不踏实了。这样就会被观念、业力、外来因素或旧势力给内在安插的不好的生命等干扰了。再深挖下去，看这个怕心是怎么来的，发现是怕暴露自己的不足，不敢真实的呈现自己，按照真、善、忍来对照自己，那不就是对真的恐惧吗？修炼人修真，就是让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，不带任何显示或负担。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造成的，心中有漏，干扰就大了。意识到问题所在了，但还不能一下子完全做到。经过几年的磨练，终于在集体学法中把那颗发怵的心磨掉了。在一次学法中，我又发现了自己一颗非常不好的心，就是妒忌心。当别的同修念错一个字时，我心里暗自高兴，心想这回不光我一个人念错了，某个同修念得很好，很少出错，我就盼着给他指出一个错。其实这颗心早就有，只是没有发现它是一颗不好的心。这天突然发现了这颗肮脏的心，我几乎有点震惊，真是罪过呀，起这样不好的念头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，对不起同修。我再也不敢这样想了，自己念错法本身就是对师对法不敬，我怎能还希望别人出错呢？去掉这颗心之后，心里就纯净多了。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们背法的交流文章，我也开始背法，开始半年才背了一遍，后来又背了两遍。我这个人脑子不好使，记忆力不好，逐段背过几遍之后，过几天就又忘了，学法时还是念错字。每次学法时，我都暗示自己不要出错，集中精力。这种有意的克制能使我在前半讲基本上不出错，但是到了后半讲就坚持不住了，精神一放松就又开始出错了。一次在学法中念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过分担心的话也是属于执着了。这句话一下点醒我了，此后我不再那样高度紧张了，紧张必然会出现疲劳，担心出错也是在内耗，此后我的脑袋就出现了上述空的状态，七天以后又恢复正常了。感谢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坏东西。从那以后，我学法时心情就保持在平静状态，心里踏实，字也不动了，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基本能做到字眼口合一。偶尔出现的错误有两种情况，一是走神，心里去想别的事了，二是把握不好速度，不由得念快了， 就出现夹字、落字的现象。我现在学法，每一讲还是不自觉地出现那么一至三个错，但我有信心，觉得自己能够做到一个字不错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感谢同修们对我错误的宽容，感谢师父对我正念的加持，感谢师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集体学法的好环境，不然的话，我这个差生是没有办法提高上来的。自己头脑中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严重阻碍着我学法的那些坏东西，对我来说，要把它们清理出去可是个巨大的工程，如果没有师父出手相助，我是很难摆脱的。感恩大法，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练功人对杀生造业的礼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1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杀生问题，练功人不能杀生。师父又说，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，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。最近看了明慧网发表的《18层地狱》这篇文章，文中讲到有些地狱就是专门惩罚杀生者和随意诛杀牲畜者的，阴司不同于阳间，六道轮回中的生命统称为生灵。下面结合自己和身边一些同修的例子，谈谈练功人对杀生造业的礼物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前段时间，女儿用手机从超市给我订了些水果、蔬菜，这次竟然还有一包鲜虾，一斤多吧，装在塑封袋里，放了点水，还充了些气。我一看大部分虾是活的，这可怎么办？退又退不掉了，不知如何放生，我只好把虾放在盆里。跟他们讲讲真相吧，我说，真对不起，不是我要买的，你们来到这里也是你们的福分，希望你们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心想，虾先放着吧，等死了再煮。等我想起来时，已是第三天早上了，虾死了，就赶紧把它煮了。此时想起前天晚上虾死的那天晚上，腰突然疼得连翻身都困难了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。早晨起来向内找执着，找到了一颗很隐蔽的执着心，报复心，希望迫害者遭到报应的心比较强烈，这是不善啊。找到后疼痛减少了很多，此刻也明白了腰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承担了这些虾死后的部分业力。这虾虽然不是我直接杀的，可这业力我还是要承担一部分的。母亲不识字也听法，在杀生的问题上一直不严格要求自己。我说他好多次，我们这儿是沿海地区，他爱吃螃蟹，有时父亲就给他买。今年买了两次活螃蟹煮着吃了，母亲立马腰就疼得不行了。经过这两次，她说再也不吃螃蟹了，对杀生的问题从内心重视起来了。我们当地有个同修，早些年学法修炼了，还经常买蛤蜊吃。有一次他去海货市场，走到蛤蜊摊前，就听到那些蛤蜊发出小孩一样的声音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 他听到后，从此再也不买蛤蜊吃了，对杀生的问题也重视起来了。本地还有个同修，前些年跟我们交流杀生问题时说，他的腿无缘无故的疼了半年，也向内找了，始终没有找到原因。后来协调同修和他交流，有没有在杀生的问题上不严格要求自己。他说自己没杀生，女儿买螃蟹煮了让他吃，他也就跟着吃。和同修们切磋交流后，认识到这虽不是自己亲手杀的，可跟着吃了也是要承担部分业力的。他找到杀生问题后，腿就不疼了。现在本地还有个别同修没意识到杀生的严肃性，家人经常买活海鲜做熟了，同修就跟着吃。只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杀生造业的严肃性，才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。我认识一位在三件事上很精进的老年同修，近年来过了好几次病业关，可能和这些事情把握不好有一定关系。孩子们孝顺，按时买东西探望，有时也买活海鲜做熟让他吃。怕儿女不高兴，碍于情面，同修也跟着少吃点。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，这些事情是不好把握，因为我们这儿是沿海地区，节庆时全家人在饭店吃饭，朋友聚餐等等，免不了要点几道用活海鲜做的菜。对我们修炼人来讲，这些场合怎么把握？我是走了这么个过程，前几年确实不够严格要求自己，觉得不是自己杀的，就跟着什么都吃。最近这些年，我想练功人还是得严格要求自己，就尽量不去吃那些用活海鲜做的菜品，一大桌子菜，吃别的就行了。想想师父给我们承担业力的痛苦，这点事还放不下吗？前段时间，我两只胳膊疼得厉害，不能拿重物，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向内找发现，自己有没修去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等党文化，疼痛有所减轻，可还是没彻底好转。有一天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到第七讲《杀生问题》这一节，师父讲得很严肃。我就背了背转法轮杀生问题这一小节，越背越觉得杀生造业很大，于是向内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犯过错，找到近年来我确实犯过杀生的罪，感觉胳膊一下子轻快了好多。这还要从几年前的两件事说起。几年前我开车时，一只小狗横穿马路，我来不及刹车，把一只小狗给撞死了。几年前，科室的一名同事调到别的科室，他养的一大盆蟹爪兰，说什么也不带走了，说是新的办公室没地方养，非让我养着。科室的其他人也不要，没办法，我就按时给花浇浇水。去年夏天，我给花挪了地方，见不到阳光了，加上听另一位同事说给花浇茶根对花有益，因此每天喝剩的茶根和水我就倒花盆里，不管它需不需要。这也是懒惰，正好不用去卫生间倒了。一段时间以后，蟹爪兰的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，我一看不好，赶紧给它挪到室外阳台上，最终没有救过来，死了。一盆花，一只小狗，这两个生命死在我手上，且是在修炼后犯的错。我想，看来即便是无意的杀生，也是要承担部分业力的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认为的有机的、无机的，其实在神的眼里都是生命。修炼人真得严格要求自己呀。 再看看当今的人类社会，很多人嗜杀成性，拿杀人都不当回事，尤其中共邪党把贩卖人体器官发展成产业链，活摘大法弟子和中国人的器官，拿人命换钱，连儿童、婴儿都不放过，这还有天理了吗？最近又听闻，由于中共的介入，唆使伊朗当权者杀了渴望自由的伊朗人民。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人命关天，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要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谨小慎微，而是要敬重宇宙法理，严格要求自己。以上是个人当前状态中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背书到背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8日。前几天，我终于完成了第一遍背转法轮，整个过程大约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。当背到转法轮最后一两页时，心情好似历经艰辛，终于登上一座山峰。平静中，大脑有一些空空的感觉，又感觉有点不可思议。再回头看整个背法过程，就像是经历了一段修炼过程，对背法的理解比最初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。有很长时间了，我就想背转法轮。对能背下整部转法轮的同修，真是既佩服又羡慕。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除了论语和第一讲的一小部分能背得很熟外，再想往后背就觉得非常的难。一次次的尝试和一次次的放弃，后来也就暂时满足于会背的一小部分了。去年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分享背法的经历，对我很有触动。我再次下了决心，无论多难，背法这条路一定要走过去。开始背法采用的是背完一段再和上一段一起复习一次，再后来采用背完一段直接再背下一段。现在回头看，第一遍背法还是采用背完一段后直接背下一段这种方式比较好，难度要小一些。但是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背法的前期，总是感到像背完一本大法书显得遥遥无期，经常会因为背法进程缓慢而感到焦虑。而越到后期，越觉得心越来越静，思想也越来越在法上，也渐渐没有了焦虑。就是说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想着既然遥遥无期，那就不要想了，就这么背吧，能背多少是多少。最起码背法的时候，心是在法上的，也是符合修炼状态的。同时，我渐渐地更关注大法文字的表面意思，不再追求进度。这样背法越到最后心越静，背的时候头脑中只想着大法书中的内容，没有杂念。比如说，以前经常背论语，背得很熟，甚至背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经过大脑。更甚者是一边背着，思想还能开小差，自己还觉得不错，而现在看是有点不对劲了。也就是说，开始背法时，我看重的是背，背法的目的是背下来。与其说背法， 不如说是在背书。而越到后来，越能做到实实在在的背法，因为无论是看法、读法、抄法或背法，都是学法的一种方式。关键还是看能否入心，背得流利不是目的，学好法才是目的。当然，用这种方式学法，做得越好，也就表现出背得越流利。而这种流利是学法学得好的体现，而不是单单通过强记背诵达到的。所以，我看自己背法的过程，就似一个修炼的过程。过程中，思想得到了升华，从带着人心背书，到无所求的背法。从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背完整本书，到沉浸在大法文字中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有一天发现自己竟然真的走过来了。当然，第一次背法难度比较大，可以背熟一段后直接背下一段。但要注意，文字一定要看准确，不能改字、加字或减字。比如讲和说，能和能够等等。标点符号也很重要，不注意也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。一句话主要以句号结束，建议先弄清楚一段里有几句话，理解好文字的表面意思，一句一句的背下来。也不要因为背得慢而着急，应该以准确为前提。总之，带着学法的目的去背法，多在心性上下功夫，静下心来背，不执着时间，只管去背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以上是背法的一点感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德文大纪元中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。自从我加入德文大纪元媒体项目以来，已经八年过去了，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项目。一，放下对同修的人情。在过去八年里，有些同修离开了项目，而有些人则留下来。当我看到同修们来来去去，或者转到其他项目时，起初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舍不得的感情，就像失去多年的好朋友一样。这是非常自然的人情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认识到，不再参与某个大法项目，并不意味着放弃修炼。也不是衡量修炼进退步的标准。在任何生活环境中、工作中、家庭中，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况中，都可以修炼。如果我们时刻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放下执着，同化真善忍，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机会提升自己。这是我对放下情的体悟。这不是否认同修之间的感情，而是放下对外在形式和人情的执着，让心胸变得更宽广、更宽容。大法弟子之间的感情是源于法的慈悲，与常人的感情截然不同。我理解到，当我们放下所有人的执着，包括对同修情的执着，我们就展现了来自大法的纯净的慈悲、宽广、包容、 没有条件，没有痛苦。谁来，谁去，谁留，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，但师父教导我们，在修炼的道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。当类似的情况发生，或有些事情使我的心感到不安时，我会想起师父的话，告诉自己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个好机会，让我放下人情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使我的心变得更宽广，更慈悲。当我多学法，多彻底向内找时，执着自然就会放下。我相信师父的安排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二，女儿帮助我发现和放下执着。当孩子出生时，我最初不知道如何兼顾项目的工作和照顾孩子，有时我甚至感到恼火，认为孩子妨碍了我的工作。在重要的会议中，我希望保持安静，但他却哭泣或来到我的工作场所打扰我。早上，同事们在办公室一起学法，我渴望再次加入他们，但不知道如何带一个小孩子实现这个愿望。我记得在孩子出生后不久，我曾带着婴儿车去上班，跟着大家一起练功或学法。有一次，我带着孩子去柏林的学法小组，我刚坐下，孩子就开始哭了。我本想出去，以免打扰其他人，但同修们挥手示意我留下。协调人说我可以留下来，没关系。显然，他们看到了我渴望一起学法的强烈愿望，非常宽容。突然间，我感受到周围同修们散发出的强大慈悲的能量场。孩子突然停止哭泣，安静地环顾四周，不久就睡着了。当我和大家一起读法时，内心深受感动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是的，只有正法的慈悲能量场才能改变一切。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时，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不试着带孩子一起去办公室学法呢？于是，我和丈夫决定每天清晨带着孩子去办公室，和大家一起学法。渐渐的，他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知道当大家一起读法时，自己应该保持安静。有时，当我自己没有一起读时，他甚至会提醒我，妈妈，和大家一起读法吧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，以前我只考虑自己，认为不应该影响我的工作，而没有真正考虑我的孩子。我的出发点是自私的，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才出现干扰。我没有向内找，而是向外看，把孩子视为干扰。这不是与向内找完全相反吗？现在，我和丈夫每天早上先把孩子送到办公室学法，然后送到幼儿园，再回来上班。晚上，当我忙于工作时，女儿有时会提醒我，妈妈，法，我想听法。但有时她不马上听我的话时，我还是会不耐烦，然后她会难过地看着我问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？在这种时候，我通常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赶紧道歉，然后把她抱在怀里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只要我诚恳地向他道歉，他的情绪就会立刻转好。这让我认识到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只要我在法中看待一切，保持冷静，向内找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情况就会自然地转向积极的方向。有时我觉得，我的孩子之所以成为我的女儿，正是为了帮助我修炼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因为考验没有过去而非常痛苦，内心非常沉重。突然，女儿开始唱起一部电影里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放下吧，放下吧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师父透过孩子的嘴对我说话，提醒我，放下你的执着吧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对她说，是的，谢谢你，妈妈真的要放下所有的执着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学问我，你有个小孩子， 却还全职参与媒体项目，还支援其他项目。在承担更多责任之前，你必须仔细考虑，你的决定是基于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最近我承担了额外的任务。我想，重要的不是担任什么角色或做什么工作，关键在于提高心性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承担额外的任务呢？做些责任较轻、压力较小的工作不是更好吗？那么，到底是什么促使我承担额外的任务呢？我回答他，在面临艰难的决定时，我常常想到那些等待被救度的众生。回顾过去，我发现自己在要求严苛的环境中，往往更有效率、更精进。事实上，我不喜欢周末，因为他们给我一种安逸的感觉。即使只是稍微追求一点安逸，也会让我周末过后感到内疚，因为我没有像平日那样做很多事情。平日里，我时刻提醒自己时间有限，因此我早起练功，然后去办公室参加集体学法，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安排中午和晚上的时间。我记得怀孕期间，我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练功，每天练第二套功法1个小时，我的身体充满能量，肚子里的宝宝也很安静。直到临产前，我仍然照常工作。分娩后大约3个月，我和丈夫就已经能够带着孩子去参加天国乐团的演出了。我们俩都演奏乐器，每次都有慈悲的同修来帮忙照顾孩子，让我们能够专心演出。通过这一切，我悟到，小孩子并不会妨碍大法的工作。相反，我坚信师父为每个弟子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只要我们放下执着，真正向内修，一切都会变得圆满融合，修炼的道路也会豁然开朗。3，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。最近，我收到一位同修的讯息，一位读者反馈代码无法使用，同修 B 说我搞错了代码，并把代码发给了他。他问我能否重新创建一个代码发给他，我感到很惊讶，回答说我从未创建过代码，只是发送了一个带有简单 UTM 的购买链接，用于活动评估。我内心感到有些不舒服，因为我被误解了，还被冤枉了。这位同修接着写道，同修 B 目前工作压力很大，很容易出错，你能找个懂代码的人帮帮他吗？我回答，好的，我会问问看。突然间，我仿佛从师父那里得到了一个点化，谁对谁错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我要立刻为自己辩解呢？这不正是执着于自我，害怕丢脸吗？师父的话在我心中回荡着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面对再大的委屈，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很多事情，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选自麦哈顿讲法。在项目中，我们不是为了竞争或证明自己正确而工作，而是为了共同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只有当每个人都放下自我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放下执着，才能配合好，项目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。这件小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，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。我也悟到，在项目中，关键不是谁的意见更好或更完美，而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，共同合作。即使一个想法在最初还不是完美的，但仁慈、宽容的合作，共同的向内找和源于正念的付出，才是被师父和众神所认可的。有一天，同修弟突然提议当天就启动一项新活动， 圣诞节即将来临，所以越早开始越好。我们去年已经进行过这项活动，但成效平平，因此我们的团队最初并未抱有太高的期望。经过一段交流与讨论后，他仍然坚持要尽可能尝试这次活动。起初，我认为当天就实施这项活动非常困难，因为去年许多同修参与，也至少需要一周的准备时间。但经过仔细聆听并分析他的想法后，我意识到这项活动确实有潜力。于是我与他讨论了细节，并联系了客户服务团队。通过坦诚交流，行销团队与客户服务团队达成共识，并开始合作，使活动在当天顺利启动。在同修发送圣诞节活动电子邮件后，短短数小时内，我们便收到大量的订单。订户要把印刷版报纸作为礼物送给家人、朋友或订户自己。许多以前只阅读过线上版的读者，现在也决定首次购买印刷版。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整个团队感到惊喜。从这次经验中，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体悟，并非一切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。关键在于我们要同心协力，尽力而为，不畏艰难，全心全意的行动。正是通过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，一个项目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力量，更有效地救度众生。四，真修的关键，认真修一丝一念。最近我悟到，我作为第三方所看到或反复听到的所有事情，实际上都反映了自己在其他情况下的执着。我曾长期思考，为什么我总是看到和听到同样的事情，却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。我回想起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遇到问题时能够立即向内找，而且心态很轻松，很愿意放下，身体感觉很轻盈，走起路来几乎像是在飞。我明白这是真正的修炼状态，一种没有人心执着的状态，是师父把我推到那个状态。今天我必须自己走好这条路。有时我会想到在中国的同修，尽管他们遭受着极端的条件，被监禁和残酷的迫害，但他们能够迅速增强自己的正念，甚至对迫害者生出慈悲心。相比之下，我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，但有时却只看到其他同修的弱点，产生不满，希望他们改变。当别人对我不好时，我有时会缺乏慈悲心，即使我认为自己已经向内找，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，我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。我悟到，尽管我们在大法项目中工作，但我们仍然在迷中。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未必真的是错误的，也许师父是故意安排这样的环境，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内找，放下固执的自我，认识到自己对自己意见的执着，或对他人错误的执着。我意识到，想要改变他人是多么不恰当，与其想要改变他人，我应该修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我想起《转法轮》里提到的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一个例子，一位学员通过改变自己而正面影响了整个环境，没有批评或强迫他人。这正是真修的力量所在。当环境不符合我的期望时，我能否很好地配合并共同承担责任，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寻找他人的错误？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向内找，放下所有的人心执着，心系众生，抛开自私和自我的旧宇宙的特质，我们才能突破干扰，锤炼出坚强的意志。只有这样，内心才会变得更宽广，协调才会更圆满，项目才能充分发挥其救度众生的力量。在媒体项目中的这8年的修炼过程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。有些考验我能够很快通过了，但在有些考验中，因为我没有充分学法， 也没有坚持向内找，就不断有隐藏的执着冒出来，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。同时，我对师父无边的慈悲充满感激，他不断给我提高的机会。师父在讲法时不断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学法、发正念或做第三件事时，如果心不纯、不正，效果就会很差，甚至完全起不到作用。我发现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，总能看到同修的优点和长处，他们尚未修炼好或尚未完全提升的地方，我内心会微笑着宽容和忍让，不会感到不满或厌恶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的心胸宽广，充满慈悲。我悟到这是正的、对的修炼状态，只有扎实的学法，保持强大的正念，才能自然而持久地保持这种状态。相反的，我注意到，当我状态不好时，当我学法少时，人心就容易显现出来。然后，我很快就会看到其他同修的错误，而忘记向内找自己。在写这些文字的同时，我更加珍惜在德文大纪元这个大法媒体项目中的修炼环境。我感谢与同修的每一次相遇、每一次接触，以及与他们共同工作的每一个机会。修炼之路有起有落，但我内心深处知道，我们大法弟子能够齐聚于此，绝非理所当然。我们每个人都从遥远无垠的宇宙空间来到这里，共同正视大法。当我们终有一天圆满，回到原来的世界时，恐怕再也无法相见。因此，我深切地珍惜这无比珍贵的时光。以上是我在大纪元媒体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个人体悟，如有任何与法不符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尊师的慈悲救度，谢谢亲爱的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送去梦的沉醉，生活的烦恼留给细雨，日子散发清幽的芳菲。送去夏的娇美，黑夜的前行留给月亮，时光重移春山的光辉，让我送一步发给你，真善人是你回家的留给大海，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，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